现在正对会议录音。
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讲两个 component， 一个是搭建我们的 web server 的 plugin， 另外一个就是 IBM HTT server 本身的一些调整。今天主要的这个内容基本上是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网站这个拿出来的，所以如果说大家这个我们知道大家都很忙，如果真的这个没有时间听完整个 presentation 的话，把这几个网站大概复习复习，大概也就差不多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内容了。在关于插件的关于它的性能方面的一些这个 tips 的我们先讨论一些它的配置方面，有各种的计时器，然后如果说能够尽量不处理这个 SSL 的话，能够把 SSL offload 下去的话，就是也可以增进这个 performance， 然后如果说用 cache 也可以那我们顺便会讨论一下那个这个 connection， 还有这个如果有多个这个进程会造成这个 performance 的影响。最后我们再讨论一些其他的一些其他一些可能会跟 performance 有关的一个配置。OK， 在插件的配置里面有好几个 timer， 这个主要的就是有 connect timeout， server IO timeout， 这两个是最大概是最重要的。然后其他会影响的也有像 refresh interval， 还有 retry interval。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 connect timeout。这个 timeout 是决定就是说插件要跟在后面的 WAS 的应用程式的服务器做连接的时候这个要等多久，它这个插件要决定说 OK， 我要等多久来决定说这个 connect 不会成功了。我们通常的时间是这个就是5秒大概已经足够了。而且我们下面有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你的一个 cluster 很大的一个 cluster 里面有好几个这个 application server 在里面的话，譬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例子是如果你里面有12个 server 在里面，如果你这个半数这个有 connection 的问题啊，譬如说关闭了或怎么样有 connection 的问题，那你有可能你一个请求过来了，这个插件会是一个失联的，可能会最多会试到6个，还到第7个才找到一个可以连接的一个 server， 比如说光是做一个 connection 就要花30秒了。所以这个在考虑设这个 timeout 的时候要考虑这些因素在里面。如果说你有一个你的环境里面有很多那种很大的 cluster 的话，然后如果说是你知道你要关闭某一些这个 server， 譬如说要做维修啊什么东西的，我们建议是就是说从那个插件的这个配置的档案里面把那些 server 拿掉，而不是说只是关闭你的这个 server 而已。下面一个是介绍的是 server IO timeout。这个 timeout 是我们在做 support 的时候常常遇到问题的。它这个 timeout 是决定就是插件已经把请求已经送到这个后面的服务器上面了，然后它要等多久 然后服务器的这个 response 回应回来啊。那通常就是说一定要这个设置一定要是一个比你最你所知道就是说所有的应用程式里面最长的一个会所花的时间还要再长一点点的时间，一定要设够长，要不然的话就会有这种这个你太早太慢的这个事情发生。那这个属性的它的这个默认值呢，根据版本不同有不同的这个默认值，在 6.0 6.1 或者更早，就是从一开始有这个属性开始，那时候的默认值是0，也就是说0就是永远不会太冒的。就 plugin 永远就 plugin 如果是把一个请求送到后面的这个服务器，那服务器如果不回来，这个 plugin 它就有一个线程就一直在那边等着它回来。那这个我们那时候设的这么样一个默认值，结果发觉这个默认值不理想，所以在 7.0 的版本的时候我们就改了默认值变成60了。60就是说在一般的这个情况之下60其实是很够了，可是如果说你有些特殊的这个应用里面可能60秒还是不够的，所以在 8.0 以后我们又把这个默认值又把它增加变成900秒，就是15分钟。其实15分钟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不过我们认为说15分钟至少比这个0就是说永远不太冒的还是要好一点，所以现在最新的版本的默认值是15分钟。不过我们常常有客户问我们说我们 IBM 这个最推荐的是什么值，IBM 最推荐值就是要做一个详细的一个 performance test， 然后来决定你这个环境里面哪个值是最好的。实在是 IBM 实在是没有办法推荐一个最好的一个默认值，因为实在是没有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一个值可以给大家做参考用的。我个人觉得60秒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数字，不过呀，就是说还是要看大家的这个环境来决定哪个值是最适合你们这个环境，哪个值最适合用。然后如果说 server idle timeout 发生了以后 ，OK， 那就是看这个你这个里面的值是正值还是负值，来决定呢这个插件呢要不要标记说这个服务器是不运作还是说是继续运作 ，OK。如果说你这个里面的值是叫负值，那就比方说如果说插件发现了 ，OK， 我举个例子，我用60秒来做例子 ，OK， 我的请求送到那个后面的服务器了，等了60秒 ，OK， 然后这个没有拿到回应，所以呢，就是这个 timeout 就发生了。然后如果是这个值是负值的话，这个插件要说 OK， 这个 server 是停机的，这不运作的 ，OK， 以后再有新的请求我也不送到这个 server 里面来 ，OK， 因为我就标记他说这个机器是不运作的。那如果说我 timeout 发生了，可是这个值是正值的话 ，OK， 插件会说 OK， 好，那我再换一个这个服务器来重新试我的这个请求，可是呢，我不标记这个。服务器是这个不运作 ，OK， 也就是说，如果有个新的请求来，然后它的这个运算是说 OK， 还是要给这个服务器来做的话，那个请求会再送到这个服务器去。 那到底是设正则好还是设负则好，这也是看就是说各个环境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各个环境来决定到底是应该设正则，就是说不标记它这个停机，或者说设负值，就是说你每次摊放了你就要标记它停机。对不起，按错键了。然后我刚刚讲过了，就是说如果说 server IO 摊放发生了以后呢，发现要重视这个请求，那他现在重试多少次呢？通常就是说，在我们没有介绍这个属性之前，就是会重试，就是说你这个 cluster 的这个里面加一次，那么多次，会那么多次，通常都是就是，是这个你这个。这个 cluster 里面的有多少个成员，他就从事多少次。可是有的时候，插件的这个 logic 会以为说这个 timeout 是因为 keep alive， 就是跟那个 was 它那个后面那个服务器的这个 keep alive 那个 connection 没有了，所以他以为是那个 keep alive 那个 connection 断了，所以他会重新再 make connection， 再送到原来 server 再一次，所以最多的时候可能会到，就是说，你譬如说你有一个 cluster 有两个 member， OK， 他可能是 OK， 譬如说本来是 A 跟 B，OK，、okay, 你送到那个 A 里面去，然后结果 timeout 了，可是因为他的这个在某些情况之下，那个插件的逻辑会说 OK 啊，那可能是这个 keep alive 那个 line 这个断了，我要再重新建立这个 connection， 所以他再送一个到 A 里面去，然后如果再 timeout 了，然后他来说 OK， 那我再试，到 B 去，所以最多的时候可能会到这个，就是说有你的 class 的 member 加一，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子的话，如果说你有一个只要稍微大一点点的这个一个 cluster， 就会花很多时间。他会你的最后的那个客户端才会拿到一个HTTP 一个 status， OK， 所以我们就介绍了这个属性来控制说你到底要重试几次， OK， 默认值是负一，就是以前我刚刚讲的那个 scenario， OK， 就是说我一直试到我所有的 server 都试完了，那零就是说当然就是很简单，就是不重试，就是我。他就拿到了请求，送到那个后面的服务器如果我 timeout 的了 ，OK， 好，那我就回一个500给那个我的客户端，然后我也不重试了 ，OK， 那这个你其他的值就是说你可以在你零跟这个你最多这个你的成员数之间随便选一个，对，就是这种配置。然后在下面一个这个 timer 呢，是叫做 refresh interval， 这个跟那个performance 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不过可是我们还是要很注意这设置这个属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插件在每60秒，这是它的默认值，就每60秒它会 stat 一次这个 plugin 这个 -cfg 大的 XML 这个文件，那如果说它发现它改变了，它就会重新 load 这个 file， 然后不然 load 它还要 pass， 所以是在他做那个load 跟 pass 的时候呢，整个进程所有的这个他的这个线程呢，都不能 handle 这个新的请求， 就等于说那个进程是要专门来做这个 load 跟 pass 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如果说你常常这个，如果你是常常改变这个你的这个配置的这个档案，然后那你又这个值又设得很低，那这个插件就常常就是去 check， 然后去重新 load， 然后重新 pass， 那就会这个很影响你的 performance 啊。那如果说你不想让插件来检查你的这个配置档案是不是改变的话呢，你可以设它为负一，那这个插件就不再检查了。可是这也要小心，如果你设置为负一之后，如果说你又想到说，哎，我想它这个现在有需要，我希望它能够，我需要改变，然后希望它我不要重新启动我的这个IHS， 然后能够然后用我的新的这个配置，那就不行了。因为一旦设置这个值成负一以后，这个发现就永远不再去查这个档案了。在下面一个是讲这个叫做 retry interval， 这个跟刚刚前面讲的 connect timeout 跟这个server IO timeout 是有关系的。刚刚看，如果 connect timeout 发生的时候呢，插件会标记说，哎，这个服务器是停机的，不运作的。然后我刚才解释过了，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在 server IO timeout 如果发生的时候，然后如果说你的值是负值的话，你也会标记说这个 server 不运作的。而且其他还有些情况，这个插件也会标记这个 server 不运作。譬如说请求已经送到这个服务器了，服务器也开始回来了，可是回来一半，这个我还没有念完这个所有的这个 data， 突然在念的中间有问题了，那这个插件也会说，哎，这个 server 有问题。所以有很多情况，这个插件会标记说某一个服务器是停机或者就是说是不运作的。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到，这些都是短时间的现象。譬如说，也许一时他很忙，这个，不是一个这个永久的问题，而且只是暂时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希望就是过一阵子以后呢，我希望这个插件希望能够再去试试看这个服务器，你是不是回来了？那的默认值也是60秒。那当然这些都是就是说只是一个是我们一个这个大概的一个值啊。这个实在是据我所个人所了解，我并不知道有什么就是说理论上的说是这个值是最好的值。所以还是跟刚刚讲的一样，就是这个怎么是哪一个值是最好的，还是要个人自己在自己的环境里面去做测试之后才能决定啊。通常决定的这个标准就是说，你如果知道说这个服务器会标志停机的原因的话，你就知道说可以设长还是设短。如果说你知道说 OK， 你们这边这个服务器常常会有这种这个我们叫 intermittent 的这个问题啊，那你可以把这个时间设短一点，因为你知道你这次它出了问题，可是你下一个请求同样的请求，下一个请求送给他，他就能 handle 了，那你可以设短一点没关系 ，OK。可是如果说你知道说你被这个标记停机的原因是因为，譬如说你刚刚讲的，你把它休息拿来维护了 ，OK， 那你就不需要，你就不应该设的太短，因为你这一分钟 在维护，下周的话还在维护，所以你就不需要不应该设太短。然后这个 slide 是并不是介绍新的timer， 也就是说呢，像我刚刚讲的那个 server IO timer 还有 server IO timer retry 呢，这个值呢是适用在一个 server 上的，所有意思就是说这个 server 的所有的这个应用程式呢都适用这一个值。OK， 所以如果说你的这个应用程式大部分的这个对大部分的请求都在两三秒之内或者更短都能够这个回应了，可是在某些情况之下，你可能有一些譬如说这个要做报告啦，或者什么之类的，要花很长时间。OK，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你在这个 server 上面，你要设置这个 server IO timeout 的时候呢，你要设置，就是为了那一两个特别的这个请求，你要设置它，譬如说你要设置两分钟。OK， 那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其他几个其实他们一两秒钟就可以结束，然后如果说那几个超过五秒钟就已经算是很长的了，就已经应该就 time out 了。 OK，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就说 OK 好，我可以设置在我的 server 在这个服务器的这个这一层呢，我设五秒钟。 OK， 也就是说我这个请求送到这个服务器，这个服务器五秒钟一定要给我回来，要不然我就要 time out 了。可是有例外的，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一两个特别的这个请求，我知道它会花很长时间，两分钟。 OK， 你就可以设置这个environment variable 呢，来等于说 override 它，就是说譬如说像这里这个例子是说 OK， 如果你的这个你知道你的这个某某这个 GSP 你要这个要花很多时间。OK，你就可以设置它有个特别的值的在这里啊。那第三个这个是跟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是就是说我们在插件里面有一个叫做 extended 的 handshake， 然后这个是可以 override 那个 value， 不过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下面一个我们刚刚讲完了这个就是关于 timer 的，下面就是讲到这个我们解除这个 SSL 的负担，然后因为 SSL 是很那个花费这个就是这个电脑这个资源的。 OK， 如果说能够这个解除的话，这个就是尽量不用的话最好。当然可是 SSL， 有了 SSL， 你的这个资料这些 data 才安全。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在合乎我们安全的要求之下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尽量解除 SSL 最好。那这我现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 diagram， 是一个很 typical 的一个就是说 topology。 所以你从客户端呢，他送这个 HTTPS 就是 SSL 的这个请求呢，到一个 component， OK， 这个 component 有这个 SSL 卸载就是 offload 的这个功能。通常这个 component 呢是一个 proxy 或者是一个 load balancer 或什么之类的，它有一个 SSL 卸载的功能。它卸载了以后呢，这个请求就变成那个补充那个 HTTP， OK， 走 HTTP 的这个 port 80的这个走到 IHS 里面来，然后插件呢就用 HTTP 送到 WAS。 所以你看，如果说你今天你有一个这个proxy 或者这个怎么样的 ？OK， 你本来有三个 SSL 的这个 handshake， 那这样子的话，现在就一个， 其他两个都是这个是 HTTP， 所以那这样的话，这个请求整个 process 起来就快很多。那可是它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它处理这个请求以后呢，它的回应呢应该是 HTTP 32 found 这个 status code。那这个302 found 呢，它要回应一个 location header。OK， 那这个 location header 因为这个 WAS 它看到的只是看到 HTTP， 它不知道它看不到 HTTPS， 所以它要回的时候呢，它就只能回这个 HTTP， 它不知道要回 HTTPS， 那这个 location header 就一直回到这个客户端，客户端在做下一个这个请求的时候呢，它用 HTTP 就进不来这个 component， 然后这个请求就会失败了，所以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我们这个最好的解决办法呢，是请这个 SSL 卸载器的这个 vendor 能够把这个 location header 从 HTTP 改回成 HTTPS， 然后客户端就可以送 HTTPS 回来。这是最简单的这个解决的办法。可是不是每一个这个 SSL 卸载器都能做这个东西。如果说刚好我们现在有个 SSL 卸载器不能做这个没有这个性能的话呢，那我们 WebSphere 的这个提供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不是很 elegant 的，不过至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呢，在 Web Container 这个 property 里面呢，我们介绍了一个这个自定义性的这个 property 叫做 HTTPS indicator header， OK， 然后呢，它的值呢是这个一个独特的这个 HTTP header， 就是你在这个通常你在 HTTP header 里面看不到的。然后如果这个卸载器呢在送到这个卸载器在送到 IH 的时候呢，要把这个 header 加进去。然后如果说你的这个 SSL 卸载器没有这样功能的话呢，你可以用 IHS 来加这个 header， 可是这个条件就是说你的 IHS 要知道前面的卸载器的前面是 HTTPS， 这个条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适用，不过这是已经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我们可以用 IHS 来加这个 header。如果说这个 SSL 卸载器没有办法加这个 header 的话，我下面有个例子，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OK， 我们这个 scenario 还是一样的。OK， 客户端送 HTTPS 进来，可是这次呢，这个 SSL 卸载器呢，把这个改成 HTTP 的请求，然后这个同时加上了一个这个 header 叫做 SSL REQ， 就是你在这个 Web Container 里面呢设了这么一个属性，就是 HTTPS Indicator Header 这个属性，它的值是 SSL REQ， 所以你现在就在请求里面加了一个 header， 然后这个 header 呢一度送到 WAS 去。然后 WAS 看到了这个 header 以后呢，他就知道说 OK， 虽然这边来的是 HTTP， 可是我知道原来的是 HTTPS， 所以呢我在做 location header 的时候我就可以做 HTTPS， 所以这个 location header 一直回去到用客户端，客户端在做下一个这个请求的时候他还是用 HTTPS， 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这就是我们 WebSphere 提供的 solution。 那如果这个 SSL 卸载器本身没有办法把 location header 从 HTTP 变成 HTTPS 的时候，我们WebSphere 提供了一个解决的办法。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IHS 拿到的是一个 SSL 的这个请求，可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在后面，就是从插件到服务器的那一段呢，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做成那个 HTTP， 只做 HTTP， 这个至少可以省一半的这个 SSL 的那个握手。 那这怎么做呢？就在这个就在这个 web container 的地方呢，它就说只 configure 这个HTTP 的 transport， 不 configure HTTPS。 那这样的话，这个 plugin 这个就是 generate 的时候呢，它就只有 HTTP 的 transport， 没有 HTTPS。 所以呢，这个就是会 plugin 就说 OK 好，我就只用 HTTP 来跟后面的那个 WAS 的 server 做连接啊。那下面这一段这个玻璃的呢，是跟 performance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可是因为我们在 8.5.5 的时候改变了这个 plugin 的这个行为，我觉得这个值得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呢，在 8.5.5 之前呢，这 plugin 的行为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他在启动的时候，他发觉他没有这个，他没有办法去开这个 plugin-key.kev 这个档案，或者是说他开了，可是发觉这个里面的个人证书已经过期。那在 8.5.5 之前的这个行为是，他就自动的去找这个 HTTP 的这个 transport 来把他的请求送到这个后面的 WAS 去。可是从那个 8.5.5 以后呢，我们都改变了他的这个行为了。就是说 8.5.5 以后呢，他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有这种错误的话，这个就他就启动起来就说有 error， OK， 有问题。可是你可以这个改变这个行为，回到原来 8.5.5 以前的行为，就是说就把这个就是 new insecure 把它设置成 true。那如果说设成处的话，就是说 OK， 就是说我们还会用这个不 secure 的，就是这个 HTTP 是不 secure 的，用这个 HTTP 的 transport 来传送我的这个我的请求。另外有一个就是常常有人会有点误会的，就是关于这个SSL 如果说在处理请求的中间，我刚刚讲前面一个 slide 讲的是说，在这个插件启动的时候，它会检查那个 key file 这个它能不能开，或者说里面那个 certificate 是不是过期。可是在这个每次这个每一个请求来的时候，它都要跟后面去做这个后面的 WAS 做握手。那个时候如果说有什么错误啊或者什么的话，那不管你前面刚刚讲的那个 use insecure 那个 value 出还是不false， 它都会回这个500的响应嘛，它就不会说是 OK， 我因为 HTTPS 不 work， 它就会去找了 HTTP， 它就不是这样做了。然后就是说那这个 SSL 的握手这个 performance 这个 impact 呢，是跟你后面就是在 web sphere 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做 quality of protection 的这个设定有关系。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如果说你有这个相互验证，就是你有 mutual authentication， 那当然就是比较这个比较花费，那所以你的 performance 就会比较差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增进 performance 的，就是 SSL consolidate 这个属性把它设置成 true， 它默认值也是 true， 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大部分的这个用户大概不需要去太 worry 这个属性啊。它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这个它让几个进程能够大家共享一个 GSK 的一个环境，所以呢 可以这个减少，就是每一个进程它要来处理这个 G-scale 的环境的那个overhead 啊。然后我们也同样那个加了这个就是说 hardware 的这个 support， 就是说你在过去的情况之下，这个 T 都是存在一个一个 file 里面。那自从这个 A file 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T 存在一个 TKCS 的一个那个硬件的一个硬件的里面，会有一点点的 performance 的帮助。然后再下一个跟 performance 会有帮助的是这个 ESI cache。那这个 slide 就基本上介绍了这个 ESI cache 的一些这个 properties， 不是每一个都跟 performance 有关。不过当然这个第一个当然是就是说你是不是 enable 它，第二个是说看它的那个 size。如果说你有东西来虽然是 cacheable， 可是超过了，你会看到的这个插件的那个 log 里面会有一个警告的 message 啊。那这个 property 是跟这个performance 没什么太大关系。那这个 invalidated 的monitor 是，如果说你要enable 它的话，就是说你每一个在Web server 里面的每一个进程，在 Web container 里面就要有一个线程来跟他来处理他这个 monitor 的这个事情。所以等等，我们会稍微在这个方面我还是再稍微讨论一下。然后最后这个也跟那个 performance 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然后插件里面还有一个属性叫做 max connections， 这个也是常常搞混淆，而且其实也不是很好使的这个 property， 对，通常的那个大家都是设置就是把它留在这个默认值就是负一。零跟负一其实是作用是一样的，就是说呢，我们就看这个后面的那个WAS 的那个服务器它是怎么设置，它准多少的 connection 由它来控制。我们这边 plugin 这边根本就不设置啊。那如果说要在这边设置的话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值是说你允许你这个 plugin 在这一个进程它能够允许就是说我们叫做 pending 的 connection， 就是说所谓 pending connection 就是我的 connection 已经 make 过去了，可是还在等这个它的 response 回来啊。可是这个值呢是每一个进程有一个值，所以这个我除非是在 window 里面，如果是在 Unix 或 Linux 的那个 operating system 里面的话，你都是一个多进程的一个 program， 所以很难用这个东西来控制。我刚刚也稍微提到一下，就是说在 Web Container 它也有设置这个 Keep Alive 的这个 connection。然后它的这个默认值是30秒。那我们过去有过这个情况，就是说发觉那后面的这个服务器呢，它关了它的这个 keep alive 可能性，可是我们这边这个插件呢刚好这个把这个东西送过去，结果造成这个请求呢这个就是说有一半到，或者是这我们这边没送到那边没收到，这种情况发生。OK， 结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加了这一个 property， 然后设置的是要在这个web container 的里面设置这一个 custom property 啊。通常 通常这个它的默认值是两秒钟，就是说30秒减两秒就是28秒，就是说 OK 我们到了28秒，我们这个插件这边我们就自动把这个金发 life connection 就停了，我们就不再用了啊。然后啊，刚刚讲到这个 Linux 跟 Unix 的这个 operating system 里面呢，都是多进程然后多线程的一个程式。那每一个进程它有自己的这个 cache， 然后每一个进程呢也有自己的这个这些 timer。有自己的这个 server IO timeout 的啦，或者是这个refresh interval 这些东西的。那所以那个使得那个 load balance 啊就更复杂。那好处就是说，如果说你 crash 的话呢，只会影响你一个进程，不会说你一 crash 你的这个整个 web server 就没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权衡一下到底是哪一个 factor 对每个个人的环境是哪个 factor 比较重要。然后负载平衡呢，插件有两个算法，一个是叫做 random， 一个叫做 round robin。 round robin 是这个默认值，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不自己设的好像都是就做 round robin， OK。 然后其实两个应该就是说做起来这个balance 都很好，可是我们就是从这个实际的经验来讲的话，似乎是在大的 cluster 里面有的时候客户会报告说有点 load balance 的问题，我们就请他们说试试看 random。 在偶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会发觉就是客户会报告说random 似乎好一点，可是至少我个人说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什么这个理论的基础是说 random 要比那个 round robin 好，可是就是在实际的这个里面，我是有听到过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支援客户的时候请他们试试 render， 然后他们说render 稍微好一点这样。好啊，像第三个鼓励是就是说这个又是一个值啊，这个我们在 8.5 呢之前跟之后我们改变了这个插件的这个行为。 OK 啊，这个属性是我个人觉得也稍微难解释，让我来试试啊。就是说 load balance 通常呢是load balance 通常是管这个，就是说不是 affinity 的 request， 就是说它是一个新的请求啊。那所以如果说譬如说你今天我们有两个 server 在那边，第一个请求来一定是没有这个 affinity 的，所以第一个请求，譬如说第一个请求送到 A， 那第二个请求如果说也是没有 affinity 的，那就是如果是 round robin 的就送到 B，OK，okay？ 可是呢，第三个请求如果说是跟那个第二个请求是 affinity 的，第三个请求本来应该回到 A 的，因为 round robin 是应该回到 A 的，可是呢，因为它是 affinity， 所以它还是送到 B，OK。Okay？然后第四个、第五个，譬如说都一直都送到 B，OK，okay？ 那然后再有一个来的时候呢 ，OK， 那个插件就是说 ，OK， B 已经处理过很多很多次请求了 ，OK， 所以呢，我们不应该 ignore 这个他已经处理过 affinity request， 所以呢，我们应该再有这个新的这个请求来的话，应该尽量给送给 A 一直到现在处理过一个请求而已啊。那 前的话是在巴黎公布以前的话是不管这样子的，他的末日值是不管这样子的，就是说他就是run robbing， 所以有时候会看到有些这个load balance problem， 这个把这个值设成 false 会稍微好一点点，可是那让我们来证明说我们到底有没有 load balance 的问题呢，就更难了，因为我们就还要知道说到底我们有多少个是什么时候进来的这个不是 affinity 的这个请求啊。我们通常这个检查就是在这个插件的这个配置的这个档案里面设置 stats， 然后来看看它有没有有没有 balance。其他会可能会影响到这个performance 的设置呢，一个是 log level， 就是说我们要为了 debug 的时候，我们通常就要求要有一个 plugin 的 trace， 可是这个 log 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这个除非是这个在 debug 的时候，这个绝对要避免啊，那如果 debug 完了就把它送set 回来变成那个 error， 就是它原来默认值。还有一个就是 post buffer size， OK， 那这个是只常做这个 post 的 request， 就是说如果说你一个 post request 来了，它把它的这个它有一个 buffer 来存它那个 post 的这个 data， 那如果说这个请求失败了，因为它还有 data 嘛，所以它可以再试。可是如果你把这个设置成零的话，基本上来说这个请求就不可能再试，因为它已经没有 data 了，那个客户当然不会再送了，他已经送过了，所以你有没有存下来，就不能再试了。那基本上前面就是关于这个插件方面的一些跟 performance 有关的调整。那下面就是说讲到 IHS 跟这个 performance 基本上有关的调整。我们一开始启用的时候，我们就要第一个要决定，就是说我们要有多少个同时连接，就是 the connection。然后这个另外就是我们要这个决定我们要这是安全跟这个 performance 之间的这个一个取舍了，因为越安全，这个计算所需要的这个 resource 越大，那就表示说会比较慢一点，然后后面这三个是比较 specific 的这个send file 通常是好像。从 paper 看起来很好啊，从你这个看，这是一个 OS 的方形，就是从 disk 直接送到那个 network， 不必这个必进来再出去。可是好像有些 OS 这个 work 的不大很好，然后也会增加这个 CPU， 所以我们这个是 default 我们是不 enable 它的啊，那如果在 AIX 的时候呢，我们建议设置这个malloc multi heap， 然后这个第三个现在已经基本上我们要淘汰这个方形了。你如果你看那个 8.5 的这个我们的 information center 的话，它已经说这东西要淘汰了，所以就基本上就是不用，而且它这个东西本来也就只能适用这个 static 的一个方形，那我们说到进来做 IPS 也大部分是 dynamic 的，所以用处本来也就不大。好，那这前面两个我们在下面有几个 slide 讲，我们继续再讲。那个决定最大的这个同时最大连接数就是那个最大的这个 connection 啊。然后我们在 Unix 的 Linux 的这个操作系统里面呢，它是一个线程，然后有好几个这个线程，然后每个有好几个进程，然后 每一个进程又可能有好几个这个线程。那这些是就是相关的这些这个 directive， 哎，然后这是这个第三个就是说 ，via limit 跟 server limit 要在所有其他的这个前面啊，然后这个 thread per child 就是决定你这个决定你到底会有。最多可能会有几个这个进程在那边，因为你的 max client divided by 这个就是除以这个thread per child， 就是你这个会有多少个这个就是进程的在 run。 然后因为我们基本上来用 IHS 是来support 这个插件，然后插件就送到了个 web socket，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功能。所以我们建议是不要太多的这个进程。然后Windows 呢，它是有比较不同的这个 model， OK， 它是只有一个子进程，所以说全部的这个线程都是在那一个子进程里面的。所以它的这个配置也比较简单一点，它没有像前面那么多配置，它好像只有两三个配置，基本上就是 thread per child， 就是我们建议不要超过2000个。其实如果说你有其他的这个八九项，比如说刚讲的下面这里讲的，这个如果就有 memory cache 啦，或者是 rewrite， 有很多 rewrite map 什么东西的话，最好可能还要再少一点，这样。然后这里有两个 module 呢，可以来帮忙我们决定怎么样设置刚刚我们前面那些 parameters。OK， 一个是 mod status， 这个是那个 open source 的这个module。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developer 他们那个这个 shift 就是 mod_npm_stats。在 7.0 以后，这个 module 都是在 module 的一个 debug 的一个 subfolder 里面的。所以呢，我们建议这个用这两个 module， 如果说不清楚应该怎么设置刚刚前面两个 slide 讲的那些 parameter 的话，用这两个来先试试看，先看看，然后再决定，就是说。这个前面那些 directive 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应该设置什么样的值？然后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设置的这个设置里的。你的这个worker 的那个 configuration 叫做，然后你可能情况变了，要改变，你要重新再做别的配置，就是说那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如果说你改了一个值，就是说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值啊，像这个thread OK threads per child OK。如果你设置高的 stress per child， 就刚我讲的，你设置高，如果这个值设置的高的话，就比方说你的值进程那个数字最少，所以这个 memory 用的会比较少一点。然后可是如果设置太高的话呢，你这个 process 可能会有问题。然后从这个插件这个 plugin 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设置高就表示说子进程少的话呢，就是可以有更多的这个 threads， 有更多的这个线程呢，哎，大家共同 share 这个叫做我标记的这个 服务器这个停机或者不运作的这个信息，啊，那也就是说有，也就是说这个一旦有一个县城发现了这个某一个服务器不运作了，就是那很多的这所有其他县城在这个进程里面的都知道 ，OK， 这个不运作了。相对的，如果说你每一个进程只有少数几个县城，那就只有那几个县城知道说 ，OK， 啊，这个服务器不运作。那其他的，如果说你其他的这个在别的进程里面的县城，他不知道，他还要再去试了那个服务器，我才发觉哦，你不运作，然后我才这个标记你这个不运作，所以。从这个插件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喜欢比较用少的这个进程来做这个配置啊。刚刚前面有讲到这个 ESI 开启里面有一个 property 叫做ESI Invalidation Monitor， OK， 它这个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在 Garmin 这边有一个 process， 相对的在这个 Web Container 里面有一个 thread， 要 dedicate， 就是专门来做这个 Invalidation Monitor 这个事。所以你就会看，你就会看到，如果说你在这个 Web Server 这边你的进程多了，你那边那个线程就要用的多，而且那个线程是在那边要做这个事情的，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进程少是比较好一点的啊。那这个当然刚刚 SSL 这个会有高的这个 CPU， 那我们刚刚讲过了啊。这个旧的 Linux 是很旧的 Linux 了，这个我想我们现在大概不需要 worry。 然后其他一些 module 的配置呢，对这个性能都会有各种影响。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解释这个详细情形啊。然后 Mac client 是在这个 Linux Unix 里面用的，对，它是决定最多的这个同时间可以进行的这个 connection 的数字啊。那如果说你要增加 max client 的时候，你的这个 max spare thread 也要增加啊，因为 max spare thread 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最多我只能有那么多的这个线程啊，就是说是 idle 的，就是 spare 的 ，OK 啊，那。如果说这个你那个超过的话，他就要这个来停止这个停止要停止一些这个进程，把那个 idle 的 thread 拉下来，所以你调整，就是说我这个里面主要的目的就是跟大家介绍，就是说你调整一个parameter， 你通常也要调整另外别的 parameter， 要不然可能会有，就是说会有一些问题会发生。然后这个大概不是那么重要，就是说在 mod status 里面有一个叫做 extended status 的一个这个 directive， 如果你把它设 on 的话呢，那个可以看到我们一些 CPU 啦，还有一些统计。那我们的 developer 他大概做了一些运算，他发觉他说会影响那个 performance 大概一个百分点。OK， 然后下面再介绍的是这个，就是如果要调整 SSL 所需要注意的事项，基本上就是这个选择这个 driver spec。 在7.0或者以前呢，跟8.0或者以后呢，我们稍微有点变化。OK， 这个是一个例子的，就是怎么样来设置 SSL 的。OK， 在7.0以前的，对不起，这个字体很小，大概可能不好看。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你设置 SSL enable 了，然后你就如果说你要用哪一个 service specter， 你就个别的把它打列出来。如果你不打列，你如果说你只写 SSL enable， 然后这些都没有的话，但是所有的这个 available 的这个 Cyber Stacker 它都要这个 support 了。 OK， 如果你需要，就是说我为了，就是为了安全的原因，你要一些比较更强的这个 Cyber Stack， 就你就特别 specify。 OK， 指定说 OK， 我只要这个 OK， 这个我这样。 OK， 这是以前就是说在 7.0 或者以前的做法， 7.0 我们还 support 就是。那现在8.0或者8.0以后呢，我们改了。 OK， 第一个呢，我们这个 SSL Cyber Stack 呢有了新的语法。 OK， 它不但是这个它的这个参数，它 take 这个就是说你的 Cyber Stack， 它还 take 那个SSL 的那个 protocol。 OK，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TLS 现在有 1.0 1.1 1.2，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说不同的这个 TLS 来支持不同的这个Cyber Stack 啊。然后还有在这个一起用的时候呢，我们已经不用这个 SSL V2 了，而且它也不用这个那些很弱的这个 Cyber Spec。 然后这里是两个例子，一个是 TLS 1.2 的。 OK， 这些是它就是 by default 它默认的时候它 support 这些密码。然后这个 SSL V3 或者 TLS V5 它支持这些密码。这个 slide 跟 proposal 没关，不过就是这个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你用这个 log format， 你就可以看到你用的是你 SSL 是 on 啦，然后可以看到你用的 cipher 啦，你的 key size， 还有你是哪一个 protocol。 我今天就是 run 了一个 test， 然后就可以看到，就是我的 test OK，我是用这个 Cyber Spec， 然后我的 Key Line 是128，然后这个我用的是 TL 这个 TLS 点，然后这个就是 Certificate 证书的大小呢，这个我们 Developer 跟我们说，这个你增加了一倍会消耗4到8倍或更多的 CPU。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去跟 CA 去要这个新的 certificate， 它通常都是要求要是这个2048位的这个证书，所以就是 double 了，就是说按照我们 develop 的这个算法的话，就是说要4到8倍的 CPU。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因为现在这个 security 要求越来越高嘛，啊，可是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这个 fact 就是，然后我们 IHS 有这个有一个 SSL session 的这个 cache， 所以如果说你有 keep alive 的话，那个 SSL cache 可以缩短你那个握手的这个所需要的 overhead。 这些是有关于SSR 跟这个我们那个 IHS setting 的一些配置的时候的考虑。OK， 你 thread per child 越高，这个SSR 这个造成的 CPU 这个也越高呀。然后第三个我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说使用这个使用这个硬件啊来储存你的这个储存你的这个 key 啊，或者是用它来做这个 accelerator， 大概我看到这个就是我刚刚前面有一个网站，就它里面讲的是说大概会有不到10%的这个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可是有很多 overhead， 因为你要 set up 你的 driver 啊什么东西的，所以这个利弊呢要个人自己去评估。然后下一个多月的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这个我们鼓励大家 set 这个 keep alive， OK， 然后再这样好卸了这个 SSR 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他的 session， 然后这个 slide 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有一些这个配置呢，我们是希望就是建议大家都不要配置，除了这个最后的这个以外，因为其他的前面几个这个都是不配置的，啊，我最后一个by default 是配置的，啊，那这个如果不配置的话，是增加了一个 security， 可是会有这个 performance 这个 hit。那其他那个就是说，这些是就是说，如果说有些 performance 已经有些 performance issue 了，这些是一些考虑的这个 factors。像比如说，如果你可以这个调整这个 TCP 这个 buffer 的大小 ，OK， 然后 set 更加的 receive buffer size，OK、okay。那我们的 OneSphere 的这个产品。这个它的 information center 它有一个整个的 chapter 讲说怎么样来调整操作系统，那操作系统的调整这是整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整个 topic 了，我没有时间，我也没有这个 expertise 去讨论这个东西，不过我们把这个网站放在这边，大家欢迎大家去参考。那如果说你在 AIX 有的时候启动太慢或者响应这个反应很慢的时候呢，你就说就是做这个做这样的一个 configuration 的这个ENVVARS 里面呢，去就是说不要去做这个 IPv6 的 lookup。 然后这个下面的玻璃我刚跟你讲过，就是说插件的配置档案如果更新的时候，然后如果说经过了一个这个 refreshing level，这个插件会要重新加载，然后这个会这个造成 CPU 这个高的 CPU， 然后如果说你发觉这个login 就是说这个 IHS 做 login 这个影响到你的 IO， 你可以就是说set成这个 buffer 的 log， 这个 buffer log 也有缺点，就是说你可能那个。如果你有问题的时候，可能那个最重要的几个 entry， 那个因为还在 buffer 里面啊，还没写出去，你看不到。OK， 好，那就今天这就是我们主要的这个讲的内容。我们参考的网站呢是在这里，然后我在这里再做一个小小的广告。第一个网站是我想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我们昨天前天吧。我们新发了一个 flash， 关于这个 Poodle 的这个漏洞的 ，OK， 那另外一个广告就是说，下个礼拜我的两个同事会有一个这个问专家的一个专题讨论会，专门讲这个插件的配置，他在里面也会谈到一些我们今天提到的一些这个配置，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然后如果说就平常睡觉睡得晚的话呢，欢迎大家能够这个参加这个问专家这个会，时间是北京时间下个礼拜四，就是10月23号下午11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如果有问题的话，是不是现在可以问问题啊？
哎，大家好，我刚刚发了一个关于本次讲座的一次投票，希望大家能参与一下，然后马上就进入那个专案队环节。问问题环节的话，大家如果发言的话，可以按星6键，因为我刚刚都给大家都静音了。线上的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现在可以提问。
喂，你好，能听得到吗？
喂，
听得到。
哎，
你好，
听得到。
是来自 CBS 部门的那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中啊，碰到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关于那个负载均衡这个配置上的问题啊。我不清楚这个负载均衡配置能否在这个会上能够说明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用那个就是用 B 嘛，然后的话有两个那个 Web Service 相关的流是布在不同的执行组上，那是两个端口，然后的话这个负载均衡的话，我们这边用 IHS 做了一个配置，然后因为我查了相关的资料，我没有发现到就是说，如果说这两个的这个端口的话，那在 IHS 中它的那个这个对于这种负载均衡的配置是该是做怎么样的设置呢？
你刚刚，如果我刚没听错了，你刚刚说你有两个 IHS 的那个 server 是吗？
不是，我是有两个那个就是 NB 做的一个 Web Service 的接口，然后它实际上是针对两个在分布在两个执行组上面的。那这个两个端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是7.78.802，然后我 IHS 我知道就是我们后台是MB 是做了两个的那个两个 MB， 然后做了集群。对，那相当于来说的话，就是说我 IHS 的话，这边如果说负载均衡的话，它可以不是有个那个 balance member 可以配的吗？但是那么匹配的话，就是说它这边只能配置一个端口啊，比如说我是一个 IP 是36，一个 IP 是37，然后36的什么7801和37的7801，但是我如果说想把这个接口再移到，比如说是36的7802和36的37的7802，该去怎么去处理？这个在配置上是能够解决吗？还是说是需要用其他的手段来进行处理呢？
对这个 plugin 来讲的话，它因为 plugin 的其实它那个这个 load balance 它其实是非常就是相对来讲算是很 primitive 的，很简单的，它就是它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你因为它自己它的这个配置基本上是在后面就配置好了，然后送到这个 plugin 这边来。啊，所以他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回答你问题没，就是他在做的时候，他就说 ，OK， 我已经知道 ，OK， 你后面是有什么样的 server， 有多少个 server， 有哪些这个 server， 有哪些 port，OK，、okay? 然后你把它放在一个这个 cluster 里面 ，OK， 好，我就来做均衡。如果你不把它放在 class 里面，我就不做均衡。
现在我们是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
我可能这个问题没讲清楚啊，就是我代表这个可能这个场景会相对来说复杂一点，我把这个问题再讲清楚，就是说我们 IHS 都是前端做那个做 Web Service 的一个 Load Balance 嘛，假如说假设它的那个就是说 IP 是一个叫30的 IP，然后它后面两台有两个的那个就是 class 集群，然后两个 class 集群的部分是 MB 的有两个 MB， 然后每个 MB 上面的话，假设这两个 MB 一个是36和IP 一个36和一个37，然后每台 MB 上面的话它有两个执行组，然后一个执行组的端口是7801，一个执行组的端口是7802。那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这两个金属的话它都有一些 Web Service 的这些应用在跑，那 IHS 我看了一下它的那个就是关于负载进程的一个配置手册，它有个那个就是 Policy 的一个可以设置的 Load Balance 可以设置的，那可以设置那个 Load Member， 我当时我们设的话就是设的一个比如说是36的7801和37的7801，那假如说我要设比如说是36的7802和36的37的7802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访问过来的话怎么来程式路由到这个是否在这个我们的这个 IHS 的 HTTP 点 Configure 这个文件中是可以配置的，是能够通过配置来解决，还是说需要是重新再去做一些开发，或者说架两台的 IHS 把不同的端口赋予前端让它叫，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好像是你好像我听起来你好像有两个 cluster 对吧？
应该来说我们就是一台的那个 IHS 的那个 server， 然后后面有两个的那个 NB 的实例来做一个集群，然后每个 NB 上面有两个的执行组，它的端口是不一样的。
啊。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是可以做平衡的。
现在平衡是能够做一个点的平衡，就是说比如说我是只能针对某个端口来做平衡，那如果是两个端口的话就是该去怎么去设置呢？你在比如说我就来一个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就是因为 IS 假如说 IP 是30嘛，我就把30后面不加任何端口号，按照理来说的话它应该是只会漏手到我已经配置在 IHS 那个 Configure 文件里面的load member balance member 那个比如说是7801，那7802的话它是以什么东西来判断，会或者说是我要另开一个端口号还是说是怎么样，在 IHS 上面是另开一个端口号就能解决，还是说是在怎么处理呢？
如果说我听起来你是有四个 JVM 对不对？你的 IP address 是36
IHS
应该是你在我们现在讲后面你有四个 JVM 对不对？
有两个
在那
个
有两个在36那个 address 上面，有两个在37的 address 上面，对吧？
对，它两个端口是不一样的，对的。
对，然后36的话有两个 port， 一个是7801，一个是7802，对吧？
对的。
37也有7801、7802，对吧？
对的。
然后所以你这四个 JVM， 你这四个 JVM 如果说都在一个 cluster 里面的话，那监控这出来的东西，我们这个插件应该是可以平衡的。
对，那就我想问一下，就 class 的话，就是 IHS 这个 balance number 的话，它就或者说在这个负载线这边，它的配置该去怎么去处理呢？因为我们也试过的，就是说它如果不带端口号的话，那实际上它不晓得会，因为它好像是不成功的。就是在 IS 值的那个
那个36里面配的话，对不起，我再请问一下，那你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是说你只你的东西都只配到 某一个 JVM 去了是吧？就是其他 JVM 都没有收到东西是吗？还是？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我们 IDS 的那个 HTTP 同步文件的 load 那个就是说balance 配置的话，就是设置的那个 best member 比如说是36的7801和37的7801，那这两个的话，实际上是说我的请求过来是能够入手过去的，但是对于那个3 7802这个端口啊，我们现在只是说，因为前端访问的话，比如说36的7801和37的7801的话，我只要是访问，比如说是 IS， 比如说是三年的 IP， 它就直接会切换到36和37的7801中去了，是吧？这条路是能跑通的。但假如说我现在要以还是以这三年的这个访问路径来看，我要切到那个7802、36的7802、37的7802的时候，该去怎么去做配置呢？
我在想，我肯定有一个环节，大概是不清楚这个你的里面的这个东西，因为我可能我想的太简单了，因为在我的想象里面，我的想象里面就是说，我四个 JVM， 这个放在一个 cluster 里面，我的 application 我 deploy 到这个 cluster 去了，我的那个 application， 然后由这个东西后面，这是后面的这个配置，后面的这个配置，然后就 generate 这个 plugin 的这个文件，然后送到前面的 IHS 来， IHS 就看到这后面四个了，它的一个 class 里面它看到后面四个了，
它只要看得到后面
这四个JVM， 它就会这个 balance 了，它就会这个做那个负载平衡了。
你的意思说是把这个，你说这是什么
我这样的话，你现在看你这个 plugin dash csg 大的 xml 这个 plugin 那个文件，你的那个 cluster 里面是不是有四个这个 JVM 都在里面？
我们没有 generate 那个 plugin 文件出来，我们是直接通过 IHS 这边来配置，让它设定它后端的这些端口号，设定后端的 IP， 直接让它这边来做一个。
你用 IHS 那个 mod proxy 来送出去的是吧？
对的。
那 假设的话，那个东西基本上是不 support 的。因为我们的要求是要说，你要如果说 IHS 要送东西到个后面的 web sphere 的个 server 的话，我们是要求是要用那个 plugin 来设的。
那如果我因为后端是那个不是是那个 MB 啊 ，message broker。
对，那这个基本上现在有点这个有点超过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范围了。啊，我这个在你今天看到那个我们没有那个我们那个今天的 slide 哈，这个有这个有我的这个 email 的这个你能不能这个送我一个，然后我们那个在这个 offline 来 discuss 这个好不好？
可以的。那到时候我把这个相关的一个场景，我再描述的比较清楚一些。
对，对不起啊，对不起。
没关系，好，谢谢啊，好，
哪里？
好的，现场还有人要问问题吗？
哎，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可以听到吗？就是在您那个 PPT 第十一页里边。
OK。
第十一页里边最下面有一个，如果响应 location 是用 HTTP 这个。这种协议，然后我这边不太理解，就是如果是请求的方面我理解了，就是 WAS 它接收的是一个 HTTP 的请求， 但是如果返回的话，
对，
这时候也是一个 ATP 的请求，但是下一个请求的话，从客户端进来的话，应该是 ATPS。我不太理解这种说是下一个请求会失败，这个是什么意思？
您现在还在 meeting 上吗？可以看到我，
可以看到。
OK 好，我现在再来解释一下哈。原来的请求是 SSL， 这个它 offload 了，所以变成 HTTP 到这里来。HTTP 然后过来到 WAD。所以 WAS 知道 HTTP， 知道 SSL， 然后 WAS 现在说 OK， 这个请求我要一个3022，然后302要有一个信嗨的，所以他就试这个 HTTP://，然后这个 location 值回到端。然后这个客户端看到302，然后就拿那个 location 说 OK GPP 再送来这里。可是这个人这个地方收 SSL， 他不收 HTTP， 所以在这个地方起床就失败了。
也就是说第一次 WAS 返回的请求是返回了一个 ATP 302的状态代码，它是不是返回的请求的内容吗？
内容是在那边点。
那这个时候是说客户端需要再做其他的请求去请求这些资源吗？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那个302就是我们叫说，他就是说回到客户端说，你要东西我知道，不在我这里，你要再需求，我就会给你了。
哦。
对，然后那个老飞行他在跟他说，他在做下一个需求。
哦，好的，了解了。也就是说，所有的请求，其实 WAS 返回给客户端之后，客户端还会再做进一步的请求，去获取那些具体的资源，是吗？
是的。那个基本上就是后面那个 WAS 的应用程序，它是怎么写的？要到哪里去？拿这个？对，通常都是回去的，然后来这里再拿别的东西。
哦，好的，了解了，谢谢啊。
不客气。
线上的朋友还有问题吗？要是没有问题的话，今天我们的分享就结束了。
好，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玉球。
谢谢玉球。